威德斯大殿就会发展出很多很复杂的东东，对不对？这些东东就是让你在里面得到更丰富的受，只是这样子，啊，只是这样子啊，这是这个是求之不尽哈，求之不尽，永远都有新鲜的玩意儿了，只要有人肯去动脑筋想啊。好，这是第二种知具受啊，因为你去使用这些知具，于是你会与他生种种受。好，第三种受用啊，受用。那么什么叫受用？就是根据前面的依持跟知具，人跟他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什么顺为平等不平等，对不对？你顺于你自己的期待，或不顺于你的期待，跟你的四大平等或不平等，你接受这个结果跟过程，你就会与他分别出这是乐受，这是苦受。好，如果你无所谓，你也可能生出不苦不乐受。那这些呢，都叫做受用受，了解吗？受用就是说，因为有些东西摆在那里，对他可能不在乎，可是你只要去用它，啊，所以啊，一切天下本无事，但是什么关心就乱，也就是说。本来依持受用受，你不稀罕它也不会有事儿，对不对？它有归它有，就像现在我这种心情，我现在心情已经是非常的离欲了哈。所以每次只要陪家人走到那个东区，走到威风广场，走到那个大卖场，这块米家它弄都没落用啊呢，我的心情就是这样子，欸，就是这样子。怎么世界会陈列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就一下子就会有这种警觉，我不晓得你们的心情是什么，但是这种心情是很不正常的，哦，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肯定发疯，对不对？因为你会开始离群所居，觉得生活没有趣味。但是不会，因为我的趣味不在那里，可是我有很多别的趣味啊，所以他们逛他们的，我还是可以看我的，我看什么？我看人。我看人里面的百百样，在里面各种的作业，哎呀，我在里面会读到我在哈佛学不到的心理学，懂吗？我现在已经不用到学校去上那么多的课了，众生都一直不断的反复用他们的受苦在教我很多东西，只是我看起来这么受苦，人不能讲而已，对不对？那也可能是我的偏见了，不过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你只要去受用它，你只要稀罕它，你就会有受用受，对不对？你不稀罕它，对，你好像也是无欲阿罗汉，对吧？你好像也是无欲阿罗汉。那问题就是你还没有碰到你关心的事情而已，对不对？问题你那个按钮还在不在？你有没有那个地雷啊？有，你的受用受还是可能会在的。好，第四个，只要你受用过的，就会在你阿赖耶识当中留下记忆，对不对？记忆美好那个部分，永远都是怎么样？期待他会再来，对不对？这叫做顾念受。越老越珍贵的东西，吹气也没办法补了，对不对？什么都搞不来了，对不对？你要我什么？搭24小时的飞机到海的那一端去，我没了啦，啊，宁可在家里，对不对？看电视，唯一全天下对我最有用的东西就是电视遥控器。原来你的法界就只有这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有一种受，什么受？顾念受。顾念受，顾念让你想起来觉得心滋滋的，哦，还不错的哈，让你觉得这一生很幸福很美满，够了，那还不错，对不对？你还可以过很平安的晚年。如果你顾念的东西都是很悲惨的岁月，吼，愈想愈艰苦，哇，你会哭死，我跟你讲，日子已经够苦了，你还跟自己找苦吃，对不对？还添火加柴，让自己更难过，那个，叫做顾念受。我要刻意讲成这样子，就跟各位讲，不管所谓的所依出众受，或者是彼果境界受，老实讲，不是说可以有或应该不要，不是这个，它本来就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你去发动它就有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去发动它就有了，可是有了之后。它也没有必然造成吸附性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要你去黏它嘛，你一黏它就会怎么样？无风三尺浪，有风就怎么样？浪三丈，对不对？ 没风的时候，它就一直不断的艾曲有在那边酝酿种种兽的可能性，在那边等你发芽，对不对？好，你再给它一点风，无名风一转，哎呀，本来三尺浪就变成浪三丈，本来潮来潮去，你可以听海潮音，结果浪三丈之后就变成什么？这个斯里兰卡的海啸，惊都惊死，炸拢炸袂离，是不是呢？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就不知死活啦，你就在那个河上够不到啊啊，那个独木舟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嘿，发现越摇越省力了。你那个时候觉得哦快感哦，正在快感的时候，发现前面断崖，哇，是哦，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玩冲瀑布的游戏，对不对？平坦的时候，为了要努力往前滑，划船划的要死，对不对？等到开始顺的时候，就顺向死亡了，就接近死亡越来越近了。我不是危言耸听，但是好像一辈子的生命，如果搞清楚实相是什么的话，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嘛。啊，所以涅槃要你灭什么兽，就是灭这两种兽。这两种兽有哪一样东西你是觉得舍不掉的？请各位学长告诉我。啊，哪一种兽你舍不掉的？叫你舍掉，不是叫你没有这些东西啊，对不对？你只要知道它的过患，如果有谁清清楚楚知道这些兽的过患，有谁还会只取不舍的？请问告诉我。可是问题，为什么人还在这边只取不舍？因为就是无明嘛，就是不知道它是这么样子的过患相啊，对不对？不但不知道，还以为有功德相，对不对？还有一些恶知识告诉你要怎么样去多造作，让你可以在里面搞更多的兽出来，对不对？还让你这个兽生利息，对不对？怎么还要你增息的更多一点？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之后，你会觉得说，到底这辈子你要去做什么？什么是游戏，对不对？啊，什么是不需要去顾念的啊？这些东西你真的要把它的因果搞清楚。我觉得学佛或者是拿别人当借鉴嘛，因为这么多人生生世世多少辈子这些大德的经验，对不对？写下这么多心得，只是我们今天到底听不听吧？听不听吧？每一个人都以为我在创造历史，其实我们都在走同样的一个过程，只是里面装点舞台的化妆品不一样，对不对？陈列不一样，只是这些东西。所以佛就一直跟你讲，看得见的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对不对？看得见的都是可以改的，你不喜欢你避得掉，对不对？你喜欢你可以把它变得更美，只要看得见一切都好办，问题就是看不见的部分，你到底能不能用你的法眼、慧眼、佛眼如实了之。学佛文思修学半天，学什么？就为了学这个东西。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两种兽。好，这边世尊就为慈氏菩萨讲定义这两种兽，算讲得明白了。好，底下到了二三五三页就开始来跟我们讲，那怎么灭呢？好，灭的次第就会有两种分位，一种叫做有余依涅盘，一种叫做无余依涅盘。好，首先先解释有余依涅盘。所以底下说，于有余依涅盘界中，先灭什么？先灭掉果未成满兽一切已灭，有没有？先灭掉种子。所以在修道位，从自然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就知道灭什么？你没有办法先灭你的现行，因为现行就是你这一期的五蕴嘛，对不对？五蕴的阿赖耶识当中也有无量无量三界的有漏种子在里面藏着，你没有办法先灭掉这个身，你会觉得说，哎呦，把这个身灭掉了，那这个种子不就随着灭了吗？问题不会，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业力牵引你的种子又去招感下一期的果报。所以修行不是先断你的色身，要怎么？先你用文思修学习圣道无漏的智慧去改掉什么？改掉你阿赖耶识当中有漏，对不对？烦恼粗重随眠的种子，要改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先奠定正见，学习正思维，然后借用正语、正业、正命这种来用戒摄受你的身心三业，对不对？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正精进， 然后正念啊，正念是念住，然后呢生出正定，正定就是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过程。所以要先灭什么？灭果未成满的时候，就灭你的有漏种子，把你未来遇到境界缘会生出逼恼烦恼的那些可能性，那些错误的知见都要一个一个改掉，很明白吗？这个我想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抉择次第。那么如果你能够灭掉果位成满受的话，你就会去领受领纳什么，你就只能够领纳比对治明处生受。请把啊，明处生受括弧起来，那个明是指谁呢？就是般若啊，就是般若，就是佛的智慧啦。你如果顺向圣道的智慧，依着圣道的智慧去重新认识我们的自体以及我们的境界啊，所以处什么呢？处自体跟处境界，重新去认识，用般若的智慧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五蕴以及我们的气世间，我们一切的依持、知具、受用、顾念以及种种身心所生出来的受，对不对？你用般若正观重新再去审查，重新再去观察，重新再去思维，重新再去抉择一遍，到底它应当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你有活生生这个教材嘛，所以你就把五蕴当作教室，用般若圣道的智慧来重新学习，重新认识这件事情。你打娘胎，先业所引，借着父精母血带来这个身心，你在这身心当中用般若去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它执持这个身，领纳他的苦乐，对不对？然后呢了别什么？了别种种，以及呢生出染净的分别，这就是身受心法，对不对？借着身受心法这四念住，随顺般若来重新认识你的五蕴，于是你会发觉这个时候你对于你的苦乐跟不苦不乐的五蕴行苦，这个自信五蕴身，你会有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叫做领受共有，那个共有就是共业所感、先业所引的气世间，或者你今天这一期果报还没有灭掉的身心，就叫做领受共有。因为你这一期的果报是先业所引，对不对？它的一熟的业力还没有灭，所以你必须要如实用明相应处去观察它。好，然后呢你也必须接受你跟这个娑婆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共业所感的这个气世间，你要借由般若正观如实去看。如果你离掉这种杂染的受，离掉一切对境界自以为实的苦乐受，这个境界非你所有，对不对？虽然你可能赚了钱买了一个庄园，这个庄园不是你永远的住处。你如果换成用一种般若，用一种佛教教给你圣道的思维重新去看共业招感来的这一切，所以呢明处生受是要去观察什么？观察你的五蕴身心的一正报。领受共有是领受我们的共业所感的气世间，对不对？不带任何杂染心，对不对？明处生受就会观察无我，你只是如实的领受共有，接受，你不要去抱怨，我为什么生来这个世界，我为什么父母是这两个人，对不对？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是郭台铭？你说这也不好，对不对？没法改啊，对不对？有办法改，就是你带他男孩嘛，对不对？好，但是问题你造的这个东西会让你造业啊。但是如果你用般若智慧，你重新去审查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对我现在已经有的气世间以及所有一切的果报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可以得到最美好的一切，对不对？你改变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一些东西，所以你对你的正报的身心跟你的依报的共业所感的这个气世间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不一样的感受。祸福比果已成满受，那个时候呢你去领纳共有的气世间以及你过去先业所感你现在现行的五蕴身心的自体受，这个所谓的比果已成满受就是你现行的五蕴所感受的一切的苦跟乐，对不对？这苦跟乐都是你先业所感，都是提供给你这一生成就圣道的教材。 所以你应该好好的学习才对，你为什么要放弃以及抱怨他呢？你如果不再借这个机会把它搞清楚，你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嘛，你打娘胎再来之后又重新来了，又重新归零了，对不对？好，这个就叫做有余涅槃。所以有余涅槃就是灭掉了有漏的种子，用无漏的正见重新来观察你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对不对？知道它如是因如是果，在余中一直不断的增上你智慧的观察，对不对？你就会对于余中所生的苦乐的变异受，以及你下一期应当要招感来一个什么样子的五蕴自体，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见地，对不对？你就有不一样的见地。你能够活在这样的见地底下，你就已经证到所谓的有余涅槃界，按照要盖吧。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无余涅槃界。右以下画一个斜线哈，十二就是指怎么样证入无余涅槃哈。又两种受，一切已灭为现领受，那个经文风版那个字是错的，名处生受。好，这两种受可以说是前面的这个果已成满受跟果未成满受，也就是说前面已经灭掉什么果未成满受，就是种子受，这有漏的种子已经灭了嘛，所以你已经不再受后有了，不再受有漏种子所招感的后有，你已经断掉那个可能性了，你不要再让这一期灭了以后呢，这一期又造了新业，又招感后有了。所以当你把这个现行能够业清净，对不对？让这一个现行的受业处也都毕竟让它清净，这叫做两种受一切已灭。所以当你今正有余涅槃，如果这一期是他最后一生阿罗汉或者是一来果啊，一来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次再来就不再受生了，就会在这一生成就阿罗汉，成就阿罗汉之后呢就会入无余涅槃，就不再受后有了。好，那这两种人呢灭掉这两种受啊，当然他也离了什么，离了有色所依跟无色所依，因为他已经出三界正涅槃了嘛。好，唯现领受，明处生受，什么的，只有这一念明明白白的心是没有失去的。记住哦，正无余涅槃的人，这一念明白心是没有失去的，没有失去的。为什么？在大乘的经典当中说，阿罗汉所住的涅槃是把四蕴不起不坐啊，不起不坐的法界性当以为是涅槃，懂我意思吗？他还住在我们所谓的四蕴，在楞严经当中就说四蕴这种十种魔还是魔，还是不正见，还是分别所染，也应当要怎么样灭除掉，还当灭除掉。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哈。当然这个是大乘跟小乘到现在为止的争论，我们先姑且不论。但是呢他这边说唯现领受，明处生受，你只有这么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般若无相的智慧，你不能说他在这里在哪一处。于无余涅槃界中波涅槃，就是说当你这一生成就阿罗汉，然后呢中波涅槃就是在你这一生没有灭的时候，你已经证到涅槃，此亦永灭。什么灭？灭谁？灭明处生受，把这个明处生受也灭掉，那个齿，你把那个齿圈起来，然后拉一条线，然后把上面的明处生受夸糊，把依于这种有余涅槃清醒明觉的那一念心呢，那念心叫做明处生受，对不对？那个受能够去领纳你的共有的气世间以及彼果已成满受，你清清楚楚的活在这一，等到你这一期业报尽了，对不对？你就把这一个明处生受也怎么样灭掉。所以大乘为什么批判二乘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把有漏灭尽，为什么要把善法也要灭尽呢？这点清清楚楚的东西它本身没有逼恼性，你为什么要连这个都灭尽干什么啊？于是菩萨乘又提出另外一种思维，他认为明处所生受不需要灭嘛，因为他不会有逼恼性啊，对不对？你只要不去立一个愿要速即入无余涅槃，就不需要走这个结果，你可以有选择的，对不对？ 因为呢，你亲近一切的烦恼、贪爱的因缘，当然就不受后有了，因为你没有受后有的因缘嘛，对不对？可是烦恼本来无体，如果你看清楚这个事情，你何必要逃它呢？问题在于你有相的智慧，利益一切众生的后得智，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周遍？所以菩萨的标准又转向断烦恼障的另外一边，就是断所执障。断所执障，智慧会变成更什么？更广大。而烦恼障它又不被逼迫，虽然烦恼没有断，对不对？虽然烦恼没有断，它可以继续在生死流当中怎么样？扶住烦恼不现行，对不对？那么一直不断的去断舍自己一分一分的所执障，广大遍满你今天后得智的智慧，直到你成就无着无碍的一切妙智啊，妙智妙见，这就是佛的一切种子。但是在这边呢，就告诉你了，二乘人他们进到无余涅槃，就是要连这个所谓的名处所生受都要灭掉。是故说言于无余涅槃界中，一切诸受无余永灭，就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好，那么有点时间，我们把辟经记也看一下吧。啊，那么名处为缘之所生受，不为爱缘，能对之爱。对，他不以爱为缘，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以爱为缘？他以般若为缘，他不以爱为缘啊。所以这种爱叫做慈悲，叫做般若的智慧啊。他不是爱，他不是爱，他也不以爱为缘，他能够对之爱啊。于是名为对治名处所生受，而气世间相共分别所起，名为共有啊，就是共业所感。共有的意思就是共业所感的这个气世间，这气世间不是你一个人要去改造就可以改造的啊！现在有人强调人间净土，但是如果你人间净土的想法就是用我们现在人类有限的脑袋瓜、有限的生态知识，要去用你的科学、用你的工具去载制这个世间，不要忘了这世间不是只有人类而已、啊、对不对？你有没有问过所有昆虫的意见再去做这件事儿？人类不会干这种事儿，不会干这种事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世间呢、啊，我认为的最好的态度是越不去做人工的干预是最好的啊，越不去做人工的干预是最好的。我的主张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的主张了啊。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要去改善这个空间、这个气世间。我跟你讲，有限的智慧越去造作，越生造作所招感的什么后有的低脑。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啊，永远都没有善了的一天。如前已说，相等诸物，或由不共分别为因，或复由共分别为因。若由不共分别所起，无分别者，彼亦随灭；若共分别之所起者，分别虽无，由他分别所认持故而不永灭。这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别业弄清净了，对不对？你自己证到无分别智了，你自己证到涅槃智了，你对一切境界不再说逼恼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不共分别所起的分别世间的一切的所有，你怎么样？如是知，如是见，不生法相，你也不受逼恼，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就像我今天随着我爸爸妈妈到卖场去，虽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一样我要买的，可是陪他们，他们老人家至少欢喜吧，对不对？虽然我没办法跟他讲我自己这么美好的佛法的体会，但是至少作为一个该有孩子的样子，我至少陪吧，对不对？这是所有我跟他的对待关系当中可以选择最好的选择。如果连你做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子，你自己干苦，人家看你这个面傲嘟嘟也不欢喜，你自己陪也不欢喜，是不是这样呢？你为什么不陪得高高兴兴一点？虽然这只是虚应故事，对不对？你愿意给他更好的，虽然他现在一时半刻没有办法领纳， then so what? 你能怎么样？你能强迫用惯的吗？对不对？你能喉切？你能把肚子打一个孔硬灌的吗？没有办法的。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是要因缘时节成熟，对不对？所有佛都不会去欲令如是，不应如是，阿罗汉也是如是。可是菩萨的性格不一样，他虽然知道这一切无所作为，但是他可以怎么样？修集因缘，对不对？尽其在我，但是成功不必是我。这个个性就跟二乘人很不一样。当你了解缘起性空的时候呢，他连缘都不造， 他连缘都不知道。菩萨性格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吗？对不对？总是要把机会留在那里嘛，对不对？不管我在也好，不在也好，是我完成也好，不是我完成也好，尽其在我，但成功不必是我。用这样的心态，就这样子，领纳这一切共业所感的期间，虽然这一切是分别，哦，是有漏，但又何妨呢？所以他说，为他所分别认识而不永灭嘛。你只能灭你的别业，但是你不能灭跟一切众生的共感的气世间，你不能这样去主张的。若不尔者，他之分别应无其果。彼虽不灭得清净者，于彼世中正见清净。此说领受共有，这句话我是觉得写得很好的哦，但是各位要看得懂这个意思。那么这边就把诸受永灭的所谓的涅槃界哈，跟各位定义清楚了。所以各位于中有我的表达当中，自己应当也可以去领会一下哈，到底涅槃为上首，自己的抉择是什么？到底你应不应该用不同的眼光跟态度，以及到此地去走一条值得走的路，对不对？好，这个我觉得是个人的性向选择了。接着子二结站立，尔时世尊说是于已，告持世菩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依止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请问如来，汝于瑜伽已得决定最极善巧，吾以为汝宣说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所有一切过去未来正等觉者已说当说，皆亦如是。诸善男子，若善女人，皆应依此勇猛精进，当正修学。这段话说的已经算是非常恳切了哈。如果不是世尊说的话，他不会把话说的这么满。你看看怎么说的？你看，他说啊，汝今善能依止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啊，我已经把我所知道最殊胜，能够成就圣道的道次第，以及他所修学的内容都已经告诉给你了啊。那你能够这样子用这个问题来问如来，汝于瑜伽已得决定最极善巧，汝以为汝宣说圆满最极清净妙瑜伽道，你既然要问这个，我也把你要的答案给你了。纵使过去十方三世诸佛来到现在为你说，你也跟他问同样的话，他也会跟你讲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内容啊，因为为什么佛佛道同，只有这一条道路啊。内容所用的语句或许会不同，但是真理的特性就是怎么样，三世十方诸佛同证此道，这是所谓的一佛证。所谓一切过去未来正等觉者已说当说，对不对啊？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嘛，过去佛已经说也是跟我现在一样，未来佛当说也跟我现在说的一样，对不对？因为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所以现在没有说现在说，这边跟你讲过去佛已经说的跟我现在跟你说的一样，未来佛应当说的也会跟我现在跟你讲的一样，所以我对你一点保留都没有，皆亦如是。诸男子善若善女人，皆因依此勇猛精进，当正修学。我们每次都是愧对佛陀所交代的这句话而已，对不对？我们都是勇猛的烦恼轮回。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翻过来，于法假立于伽中，若行放逸失大意，依止此法及于伽，若正修行得大觉。这四句算是一段，简单消文一下。于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有三藏十二部经名句文假立一切的于伽道，包括他的功成面、技术面、他的道次第跟他止观思维的所缘境事，对不对？就是所谓的于法假立于伽中。如果都已经跟我们讲明白了，我们听完这一切东西，若行放逸失大意，就太不识抬举了嘛，对不对？放逸就是这样子，放逸在阿含经当中佛就说啊，放逸是怎么定义呢？如果你有一念心忘失四念住，就叫做放逸。为什么？因为五蕴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念头，我们随便的念头都不离开我们的五蕴。但是如果你能够用般若正观啊，用如来的圣智去思维五蕴，那你就不行放逸事，你就会快快成就圣道。但是如果你不了知这一条道之地呢，就会失去什么？失去自利他利意 义加个字，利益的利，就会失去大义。什么叫做大？自他啊，自义他义，自己的利益跟他人的利益。明明白白把道理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还不真修真干的话呢，那不是不知好歹吗？对于利益自己跟利益别人的这一条康庄大道就已经错失当前了。那么依止持法，法指明句文啊，指我们所缘近视的内容哈、啊，一些七种真如了哈、啊。法最殊胜的大概就七真如了，即瑜伽，瑜伽就是四种所缘近视了，对不对？啊，以及止观二道了，这广说都是瑜伽道。若正修行得大觉，如果你真正依止这个法跟瑜伽道，真正去修行的话，是可以得到什么？得到成佛的道路的啊！大觉是指佛果。好，这一句，这四句偈算简单啊。接下来，借由所得求免难，若为此见为得法，持是彼去于且远。这三句算是一段，各位跟着我分段哈、啊。如果你在修学啊，这个七真如以及二道止观当中起一个有所得心的话，那么你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止观的大利益，这是第一句话的意思。见有所得，求免难。如果你用有所得心去修止观，啊，去观一些所缘近视，你只要用有所得心去做这件事的话呢，你要去免轮回难，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这种有所求心是不可能为我们免难的。啊，若为此见为得法，如果你以为这边有所得的话，此见括弧旁边写见有所得。如果你以为于法于瑜伽道当中有所得的话，持是彼去瑜伽远。持是菩萨、啊、这个行者啊，对于修止观这一条圣道，恐怕是很远的。对不对？恐怕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圣道的。好，底下这两句话是一段、哦、譬如大地与虚空立身坚固而不作，这两句话主要是两个譬喻、哦、这两个譬喻看你怎么解释了、哦、就像我用正面解释，就像大地无所不在，虚空无所不覆，对不对？大地只要它的所在，它不会去任人在里面栽种什么东西，他不会说我要我不要，特别他一切就承受。虚空无所不覆，只要我虚空是什么？我不做障碍就可以包容所有一切在这边发生。这个本来是真实的法性，而你不认这个法性，却怎么样坚定自己的所得，自己的少小的利益，立身坚固而不做，对于一切立身的事业坚固不舍你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去随顺的话，你不愿意起这一种利益啊，利益众生的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或者是大悲心，如果不愿意起的话，明明白白摆的大地虚空的法性啊，在这边你也不见真实的法性。但是如果你误以你能够悟了大地虚空所呈现给你的法性，勤修利有情的心，就是大悲心，或者四无量心，二乘叫做四无量心，大乘叫做大悲心了。智者作此穷劫量，就是尽未来世无量劫，不是只有三大阿僧祇劫成就自己的佛道而已啊，是尽穷劫，穷劫就是尽未来际，不做界限的啊，不做界限的，变得最上离然喜。啊，这三句才是反话。前面两句呢，是举大地虚空做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起利益众生的心，实在是有这么好的道路可以走，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取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法界是这么的宽，你为什么只要取那么一点点呢？你为什么不把心量放宽呢？好，第二个，如果你已经悟了这个真实的法性，勤修利益有情，以利益有情为前导，你所开发出来的宝藏，那是更无染无变的。啊，这才是真正的离然喜。离然喜不是叫你像虚空一样，而是叫你像遍覆大地的云一样。它不像地，又不像虚空，对不对？它会做一个虚空跟地的桥梁，对不对？把这两个美好怎么样连接起来，带动起来，借由菩萨来往因缘故，一切法得成，这才是真正的离然喜。啊，离然喜，离一切的杂染。我只要让一切兴盛，而于中怎么样 不只取我跟我所有，这才是最殊胜啊，最殊胜的大乘之观。那么，若人为欲而说法，如果为了名闻利养，为了有所得而去怎么样为别人解说解脱道啊，或者是所谓的菩萨道，那么这个人呢，这个行者，这个法师呢，笔名舍欲还取欲。这个人名叫沙门，沙门是离欲的，杀贼的啊，是无正无生的人。你应当是一个清净啊，不杂染于世间，不杂染于五欲六尘的人呢？你已经剃了头，出了家，当了一个离欲的行者，可是你又怎么样还取欲？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就四不像了，对不对？外相像离欲的阿罗汉，可是心里面像凡夫，对不对？那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说，彼名舍欲还取欲，于是得法无价宝。就像《法华经》里面，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佛世尊在你的衣领缝了一个夜明珠，你看你自身怀无价明珠，可是你怎么样去做除分的事情，对不对？自甘堕落在这个地方，求出离而不可得，反更游行而乞丐。丐那个字是现字啊，现代的字。林本应当是一个波波波摸的波，然后里面一个 T 或者是王啊，非常非常奇怪那个字，不过没有关系啦，不改也无所谓哈、啊。那个字就是通我们现代字的丐啊，反而游行更乞丐。你为什么要剃发着染衣，对不对？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三衣一钵受边际受用，对不对？为什么要四处游走，四处向别人这个请一波饭吃？为什么要日中一时修十二头陀行？所谓何来？所谓何来？你的自信宝珠如果不去开采，还怎么样舍欲还取欲，对不对？为名闻利养而做一切的佛事，所谓何来？这件事情搞不清楚的。好，与正宣杂细论浊因舍，这应当要顿到这里为止哈。对于一切正宣杂染细论起染着心，所有染着细论、染着杂染、染着正论的一切事，都应当怎么样？这种染着心都应当要舍掉的。啊，所以叫于正宣杂，于正宣杂细论着因舍。啊，这种染着心是应该要舍去的，反而要怎么样？发起上啊增上的精进心。为度诸天及世间，为什么？因为出家人是人天师范啊，是人天师范，他不只是要度娑婆世界的啊，他还要度什么？度三界，对不对？度三界一切的有情，所以他是做人天师的。所以有人说要做人间的佛，其实人间的佛在哪里？佛要告诉你要将三界的导师，不是要只要在人间成佛而已。在人间成佛是因为唯有人可以得暇满修行，修行完之后要当三界的导师，不是只在人间做人的圣者，是要在三界当导师。所以心念要放宽一点、哦、不要永远只看到人而已。佛虽然只是对人说法， 那只是因为人才听得懂佛法，对不对？色无色天的人福报太好，他没见听；三恶道的人苦太多，没有机会听，所以只有人可以听，不是只有佛只在人间。佛在三界当大导师，在十法界当大导师，拜托心量放宽一点好不好？为度诸天及世间，于此于且汝当学。所以于且道应当以此为量，放宽你的心，真正进未来世，进无量劫，好好把这个于且道搞清楚弄明白。这个是默学我对他的解释哈，那么也有时间我们把批寻记也看一下，底下韩老就挑了几句出来特别注解啊，特别注解。他第一个挑出来的是若行放逸失大义，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成就前记句型顿点，后记句型顿点，中记句型顿点，这请夸胡就是十二支缘起，三四缘起了，前记后记中记，从三记缘起当中去如实奠定你的正见。你今天为什么会投出头末呢？无非是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这一期的果报是怎么来的？先时所作，对不对？ 借这一期的父母为缘现行的而已，对不对？所以叫做先持所作。第二个，我有了父母所生身，但是如果我把这五蕴又执持啊，染着彼果境界受，对不对？又不知自己的自体出众，随逐的烦恼一直不断的造作，你愚中之以为实，随造的善恶业都一定怎么样招感来生的果报，这叫做具随行。具随行就是这一生随受造业招感来生的果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两种业力的牵引，就让你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头出头没，无有出奇。所以这边他就是标示出啊，放逸是要做缘起的正见啊，要奠定缘起的正见，要如实了知这三际啊，三际根本是毕竟空的，对不对？有的只是虚妄的两种造作，一种叫先时所作，一种叫做具所行。好，那么于此不明了，就叫做所有放逸。如果你不依止于这样子去正观清净三业，对不对？正道涅槃的话呢，就叫做行放逸，不能承办自意顿点他意。啊，多加个利益，啊，自己的毅力跟他人的毅力，名叫失大义。好，这是简单的了解哈。再来看看，他又取了见有所得，求免难，他怎么解释呢？他又用于些行派哈唯识观的定义，唯识观就是要证什么？证最后一个无所得，有没有？还记得在哪里吗？记得上次，请各位看二三四十页。韩老取了显扬善加论，整个唯识观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证无所得，有没有？在二三四四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行，证无所得。什么叫无所得？推求诸法不见自性，非一切种都无所有，然于遍地所知自性无所得失，亦不观彼异他之相。前两行，若于异他起相及言缘的实相中，一切品类杂染清净遍地所知相，毕竟远离前性故，即于此中都无所得，如是名为于大乘中总空性相，对不对？就叫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在般若经当中就叫无所得意。好，翻回来二三五十页，在这边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还有所得的话呢，就是不了三相三无性，就这么简单。于他底下就做这样的解释，什么叫做见有所得求免难呢？就是于依他起相及缘成时，就是二谛当中见有所得，对不对？你以为于中佛有说什么世间的杂染应当要断呢、啊？缘成时的圣意应当要证呢、啊？对，这个是权意，真实意是都无所得的。如果你于一切无所得当中呢，见有所得，而欲希求解脱彼彼品类杂染，乃至于要证得彼彼品类清净，你都是不了知什么遍地所知相。而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此甚为难，对不对？或者我们于名于句于文或于一切意，这意呢就包括前面的十意啦，啊，乃至于一切戒，啊，前面都有定义啊，前面定义四种戒，对不对？五种戒啊，即彼自性中见有所得。如果你源于前面名句文所施设的啊，施设的文意或戒，只以为有自心可得的话，啊，你用这种心要去观，要去除遣一切的法相跟意相，亦甚为难，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你走的道路跟方法跟圣道以及佛所教的是根本违背的，啊，根本违背的。所以施设名句文就是告诉你名假安理，不过以大悲力故，为了要我们共成佛道正圣意故，所以假托名言要我们证无所得。你要于三相当中证三无性，这才是目标。如果你有所得心的话呢，刚好跟我们的自法之意最后要依空显相的道次第刚好违背啊，这是于意甚远力。接着呢，他来解释立身坚固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此中坚固是什么意思，就是指无明，愚痴就是无明。觉者分说呢，坚固愚痴者指的是所谓如有一毕竟无有般涅槃法所有的愚痴自性坚固，乃至诸佛亦不能拔，就是所谓的一禅体，这句话就是定义一禅体。所以呢，他这边所谓的坚固愚痴者指的就是一禅体，根本没有道心，也不好要涅槃，也不求圣道， 对一切五欲六尘染之又染，对不对？染之又染，虽然也知道有苦乐的变异分别，但是他就是杂染而不能够怎么样处理啊。有比类人毕竟不能够做立身事，因为他会每次都跟你讲他很忙，忙什么？忙着解决他眼前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来？坚固于痴，在佛的看法就是这个意思啊。他真的很忙啊，他真的就是看到眼前的事情嘛。这个事情你这么多要做完呐、啊，做完呐、啊，这个事情要做完呐、啊。问题，没有一句话打醒我这个昏头脑袋。他说啊，三界内有什么事情做得完的？三界内有什么事情是圆满的？三界内有什么事情是如意的？我跟你讲，你今天哦难过啊，受苦哦，是佛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如果他让你继续顺利下去哦，你更不求处理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佛法在逆境当中更好修行，更好修行，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在顺境当中，你会有更忙不完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在做什么大事，可是却一事无成。对于真正利益众生的事，却怎么样？坚固于痴，毫不肯做。变得最上离然喜，舍大圣论里面有一句话哈，这句话如果各位有王恩阳那个本子的话哈。你请这边注明一下，我帮各位找出来了，在他的313页到315页，313页是这两个颂的所在，315页是王恩阳的解释。好，所以各位去看你们请购的那个王恩阳述舍大圣论那个本子的315页啊，王恩阳有他的解释，我简单在这边跟各位消文一下就好了。当你入地以后哈、啊，你所得到的离然喜啊。那个所谓的圣人实地啊，地上的菩萨他的喜是什么喜？他说这边稍微形容一下，有所谓的五性喜。他说啊，诸佛正得五性喜，这五性我先标一下，请在隔壁那一行，好、啊，跟着我夸胡，请把能无量夸胡、事成夸胡、法位夸胡、义夸胡、德夸胡。那么这个解释。约王恩阳的说法是用无性菩萨的解释，世亲菩萨的解释，各位也不妨注记一下，就是把义跟德啊做一类，做一类，那不就是能无量是第一吗？世成是第二吗？法位是第三吗？义德就变第四，对不对？无性菩萨是认为义是第四，德是第五，而世亲菩萨认为义德是一个，然后第五在哪里？第五就是最后两句。得喜取胜无过失，诸佛见常无禁锢。世亲菩萨认为这两句是第五喜，啊，就是无过失喜，啊，无过失喜，啊，见善常不失一乐，这是世亲菩萨对他的注解。那么简单解释一下这五个啊，用无性菩萨解释，能做无量，无量因为他有周遍，对吧？他有遍智嘛，所以只要他。发愿要做的事情啊，没有办法设限啊，所以无量的意思就是不设限。事成就是他每次发的愿一定怎么样，所做成办就是事成。而且呢，于中他也会不断的增上他自己般若正见所证得的无上法位，而且会有自益他益，就是自利益他利益啊，会有都要用上无量这个字哈。那德也是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会呈现出来，他会见到自己的能力啊。功德是指自己的堪能性、自己的能力而言的哈、啊。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会做到自己不可思议的地步啊。你只要心到哪里，什么事情就会成就到哪里。那个东西又会有无边的法位，又会有自他的利益，又会有无边的功德，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圆满增上广大。那照世亲菩萨的说法呢，到最后还于中呢得喜取胜无过失，你三业就怎么样，不违犯任何的过失啊，不违犯任何的过失，佛见常无禁锢，约三十颂来讲的话，见善常不思议，见一切法没有染尽，对不对？纯粹都是美妙庄严，这个都善常不思议，见一切法都是这么样的庄严啊，这是为佛的智慧可以见的啊。我们不证到那个智慧，大概是都有分别心的。好，回过头来，大概简单的看过这样子的 五信息以后，我们把句子念一遍啊。诸佛能够证到无量四乘法位义德，或者是无过失等这些擅长不思议的喜乐心，他能够证到这五类的大喜啊，皆由等正自在故。等就是等持三摩地心，对不对？证得十种自在，这十种自在我们下一品会学习哦，我这边不补充了。而他能够离喜都由不正故，那那些离喜，离喜就是还没有到达佛果位的人，就是那个离喜，离喜就是还没有证到佛这五信喜的人，都因为没有证到佛的智慧。他只是翻过来再讲一次，故求佛这种五信喜的人，应等正，应当要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像佛一样的片智，对不对？应当向佛看齐，就得应等正，应证到佛那样的境界，应放宽心量，像佛一样，对不对？一切的三业就像佛的功德一般啊，一般才能够发起能无量即四乘法位义德具圆满这样子的功德，最后成就得喜取胜，胜就是胜利，啊，就是利益事哈。每一个东西都会非常的殊胜，没有过失。诸佛见常无尽故，所谓的涅槃常乐我净的大德，就是妙德，就是指这种常不是真正恒常，它还是相续，对不对？与相续当中，它会见到一种周遍不动，对不对？真如恒水转，啊，擅长不思议的。那个境界啊，这就是佛的啊，佛所证的如，所以佛叫做如，但是他虽然如，可是他还来怎么样，应缘而来，所以名字为如来。如是不动，他已经遍法界了，所以他随处都是他，可是他应缘，他会示现种种，名字为如来。好，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句韩老的解释，说于正宣杂细论浊音舍，对不对？他断到这里为止。好，那这句话韩老怎么解释呢？他说于正论宣众杂住，因为你只要啊这个在家哈，烦恼众啊互相杂住一起啊，你所谈都是非法事居多哈，乃至于跟解脱都无关，名字为细论。如果有人乐在其中者，能障远离，就是会障道心，远离就是道心啊，远离什么呢？远离五蕴溃闹，他会觉得五蕴还蛮可爱的哈。五蕴还蛮可爱的，就不会有想要远离五蕴溃闹的杂染相啊。那这样的杂染浊心是应当要弃舍的，那应当要弃舍的，这是韩老的解释。好，最后结明法门说果胜利。尔时持世菩萨复薄佛言：世尊，于是解释密法门中当何以明此教？改一下新闻封版的这个错字教啊，当何名此教？我当云何奉持？好，第一个问，这部经应该叫什么名字？那我应当要怎么受持？这都是流通分会有的话哈。那么佛告持世菩萨，这一品呢，应该叫什么呢？叫做瑜伽了义之教，对不对？前面呢，四品呢，叫做什么？圣义了义之教，对不对？所以这一品呢，佛世尊就自命为瑜伽了义之教，就是告诉我们闲了如何修学瑜伽道的教法啊。所以这品经名字就叫做闲了瑜伽道一切教法的啊教导，就叫做瑜伽了义之教。于此瑜伽了义之教汝当奉持，说此瑜伽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六百千菩萨，就六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万的声闻远离尘垢，于诸法中得法眼睛，就是得证出果啊，法眼睛就是出果。那么一百零五万啊五十千的声闻诸漏永尽，心得解脱，就是证阿罗汉。七十五千菩萨获得广大瑜伽作意啊，获得广大瑜伽作意。什么叫广大瑜伽作意啊？各位知道吗？什么叫做广大瑜伽作意？这跟前文有点不一样。什么叫广大瑜伽作意啊？哎，对，有了身见之后，他会开始起广行，开始起菩萨道啊。你看不一样啊，同样的瑜伽二道之观，对不对？有人只是发菩提心，声闻呢就得出果证阿罗汉，对不对？就入无余涅槃。 可是菩萨种性的人就于此之道呢发起怎么样，哎呀我真实要去修什么，修菩萨道，所以依此广大一些作意之故呢入到下一品啊，入到下一品去。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大概就是把这段文跟各位算是很仔细的讲明白啊，反而是这一段文我讲的比较仔细，那前面大概简单的节前让各位知道重点都不在这些文而已，因为它包括太多啊，包括前面的一空显相门的是七空啊，七真如，这边的几种细相啊，还有十六心行啊，里面大概都是包括我们整本瑜伽师论所讲的东西，所以等到你的堪能性够了以后，你就是要发起心，从第一卷好好的学到第一百卷，变了五十卷就好了，对不对？把这五十卷好好的反复多学几次，舍达僧人多学几次，对不对？然后其他的教典呢，再做补充材料，好好的一门深入啊。光此这一门呢，虽然印顺导师不看好他，宗喀巴大师不看好他，可是我继承妙老的意见，我自己很肯定跟各位讲，我非常看好啊。瑜伽止观应当要大大的弘扬才对，应该大大弘扬才对啊。大乘你说没有修行的法门啊，都是扛脆保级哈，讲一堆空泛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有很真实的修行法要，这些法要都是非常合理合情，真实可实践的，而且其中包括阿含止观的道理，可是还比它更胜出啊，有很多很殊胜的地方是值得我辈学人应当要好好用功的。最后交代一个各位今天这个礼拜的功课，下礼拜我们要进到分别第波罗蜜品哈，那么各位回去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啊，做得到做不到无所谓，但是各位尽力，请各位往前翻到2347页丑23智障门，那边不是有讲初地的11种障碍吗？好，那么从丑23一直到2348页啊，中间那一段文把这11地的障碍哈都标明之后，各位取这段文，然后呢翻回到2357页，它的科分请在天的部位看到倒数1、2、3、4、5、6，倒数第六行卯二11分色，有没有发现？请用荧光笔画一下，这是一颗哈，然后再往后翻到2359页，1、2、3、4、5、6行天的部位，第六行子二遍地响，有没有发现遍地响？底下呢就告诉你为什么这十地的名称是这十地。好，再往后翻2360页，天的部位第三行子三遍所对峙，这边列出有22种愚痴跟11种粗重，好，这一颗包括在内。那这一课一直到哪里为止呢？一直到2361页，第三行长行为止。好，请把这段文跟刚才卷77那十地的11个障碍，你合起来，纵轴通通用初地到法云地，一直到如来地，总共11地，然后把上面的文对位。去对起来，初地对初地，二地对二地，三地对三地，把这四段文对起来啊，自己做一张表，试着用一张大的白板啊，白纸哈，自己去把这四段文整理起来啊，因为整理起来你自己会比较容易看，它就是把它拼起来，为我们很详细的介绍实地。我告诉你，如果离开瑜伽行派唯识的经论，你在华严经是读不到这么详细对华严经的解释，所以你要把华严经实地品搞懂看清楚，一定要先通过瑜伽师地论，或者是成为师论，或者是舍大僧论，凡是瑜伽师地论这一些唯识经论，它对于实地的修行法要讲的有够详细，有够详细，你把它搞清楚之后呢，再去读华严经，华严经就会很轻松，看起来很简单，看起来很简单，那至少把这十地的法要哈弄清楚，它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做得到的部分。好，那这个是给各位这个礼拜的功课。 我们下礼拜呢就从卷78开始跟各位报告。